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因为新冠疫情，这个月我几乎没有出门，一直宅在家里，看了很多书，也在线上听了不少讲座，可以说啊是受益匪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最近最喜欢，读来也觉得最有趣味的一本书，名字叫做《野城画旧·东山所坠》。这个书名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让人云里雾里的？说真的，那光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自己是完全不知道这本书的类型和方向的。那最初知道这本书呢，是因为它是南京市全民阅读办2021共读南京活动八月份的品读书目。那这个读书活动呢，是我一直以来都长期关注并且参与的。每个月啊，他们都会推出一本或者是一个系列的推荐读物，然后呢，会有书评人先进行推荐导读，先给读者介绍一下这本书大概的内容和特点，然后呢，再由专家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讲座。有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些线下的走读活动，会有专家带着您边走边看边学。这个系列的云讲堂的内容啊，都是免费的，您可以通过公众号去听音频或者是看视频，还可以在群里呢和众多的书友做心得交流。那这一本《野城画旧·东山所坠》就是2021共读南京八月份的一个品读推荐书目。说是一本书啊，其实呢它是两部书印在了一起，一部叫做《野城画旧》，一部呢叫做《东山所坠》。这两部书加在一起百篇以上，生动并且具有阅读趣味的小文章，呈现了近代南京世态人情的世界。《野城画旧·东山所坠》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卢潜的著作。卢潜字季也，南京人，曾经在金陵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任教。卢潜所撰写的有关南京的文献不少，内容呢也涉及到了南京民俗、饮食、戏曲、手工业、旧书业、出版业，还有南京的近现代文人名流轶事，以及江宁的规划和行政严格等等，是非常重要的南京乡邦文献。这本《野城画旧·东山所坠》里啊，就收集了大量的人文轶事、风情掌故和方言俗语。你想要了解近代南京的世态人情吗？你想知道南京人吃鸭子有怎样的悠久历史呢？还有我们南京的云锦织造又流传过多少有趣温情的故事呢？那就让我带您跟随专家们的介绍，一起去读一读这本书。相信啊，您会和我一样，对南京、对江苏有更多更生动的了解。记得那时，你我年纪都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花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么困觉了，梦里花儿落多少。这是流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首题为《本事》的新体诗，堪称是古诗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现代经典版本。这首充满了纯净的童真、朦胧的情感的新诗，经现代中国音乐之父黄自先生谱曲之后呢，风靡大江南北，曾被选入中学音乐课本，后来又被琼瑶收入了他的小说《船》当中。《本事》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卢潜。 卢潜有江南才子之称，他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野城画旧·东山所坠》的作者。我们先来听南京著名的文化学者、作家、现任江苏省地方志学会常务理事的薛冰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卢潜其人。
应该说这个几十年以来呢，关于卢潜先生的介绍不是很多，但是南京出版社能把这个书印出来，就我感觉到是这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就我们经常讲说这个是才子，那个是才子，真正在现当代能像卢潜这样的江南才子真的是很少见。就我们这个二十世纪这个一百年中间能达到卢潜这样的一个水准的，就我们说江南才子真的是不多。他呢一生只活了46岁，1905年3月份生的，然后到1951年的4月份去世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就非常多，就是像我们这些70多岁的人，这个都没有能做到像他完成那样大的那么多的事情，达到了他那样的一个成就。应该呢，他们卢家呢，在是我们南京的一个文化世家，他们家几代人都是很有名的文化人。那么卢潜呢，在14岁的时候，他是进入当时就我们现在讲东南大学，当时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南高师。他是南高师附中，就相当于现在南师附中，14岁进。16岁的时候，他就去报考东南大学。报考东南大学的时候，国文成绩是没有问题，是得了一个很高的分数，但是数学是0分，结果就没有起。但是到了17岁的时候，那一年仍然是，就是说他去报考东南大学的时候，就是以这个国文的特别生，他在国文方面成就特别好，以特别生的这个资格把他招进去。那么招进去以后呢，那么他就接触到很多当时的大文化人，他的老师，比如老师里面有吴梅，对吧？有柳玉珍，有王伯涵，有陈三立，这一帮人都是他老师辈的人，对吧？这个，那么在这个学校里学习以后，毕业以后，他是25岁就在湖南大学当了教授。这个我们今天是没法想象，因为我们25岁，不要说当教授，大概是硕士可以毕业了，硕士能毕业，博士还这个都不打，对吧？他25岁已经当大学教授，后来在哪些学校呢？比如在吉林大学、在中央大学，然后在复旦大学，抗战的时候在成都大学，这个在很多大学里面当教授。抗战前一段时间30几年的时候，那么他同时在南京和上海的几个大学里面这个当教授，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在上海的复旦大学，还有济南大学。当时他说他的生活是每个礼拜是2天在上海，2天在真如，2天在南京，还有1天在火车上。因为那个时候南京到上海的火车基本上要走6、7个小时，就一去一回就是1天。除了当教授以外，他这个最重要的成就呢，就是戏曲方面。他不但有这个戏曲历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呢戏曲创作上的成就也很高。
卢潜的《野山画旧·东山所坠》，他的第一部呢就是这本《野城画旧》。抗战前啊，张恨水在南京办了一张民间的报纸，叫《南京人报》。《野城画旧》呢，就是在《南京人报》上连载的一个小专栏，大概写了有100来篇。卢潜当时的教学任务非常的繁重，他就经常在南京和上海两地之间奔来奔去。在这个时候呢，他能有1天休息的时间，就会在家里边写上几条，写好几条呢，就一起交给张恨水。张恨水再把他们整理之后，在报纸上刊登出来。 到了抗战的时候，大家全部都撤退到了西南去，远离家乡，远离南京。一年一年过去了，到了1944年，有人就把当时《南京人报》上面这个野城画旧专门给收集起来，因为大家都特别的想念家乡，而卢潜所写的这些介绍南京的掌故呢，特别的亲切，而且有特别的有趣味，所以大家就想着能不能把它印成一本书。卢潜就做了整理，后来又补写了十来条，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野城画旧》啊，一共是112条。这本书就是卢潜所写的112个小故事。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重大选题编辑部的副主任徐志老师呢，就在线上做了《野城画旧》这本书的导读。
我是南京出版社的编辑徐志，很高兴呢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来共读南京。首先呢，让我们来先点一下题，先讲一讲野城的来历。关于野城这个说法，有它的来历有两种。第一种说法是，公元前50世纪的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了抗衡楚国，进而为逐鹿中原提供军事上的保障，就利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在今天南京主城区内的朝天宫建立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冶炼作坊，就地取材铸造兵器，包括明朝陈仪的金陵古今图考、唐朝许嵩的健康实录，以及这个明朝陆寿柏的这个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都支持这种说法。那么野城由来的第二种，还有另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呢，三国孙吴时期，孙权在今天朝天宫一带设野猪作坊，野城由此得名。那么根据卢海明先生的《南京历代名号》一书中所述，野城呢在南京历史上是一个风景胜地。时至今日呢，昔日的冶炼作坊一些踪迹早已无迹可寻，但是野城的名字却流传了下来，成为南京年代最为久远的一个名号，不断的被后人使用。那野城画旧呢，它是一部地方掌故类的文献。大家都知道我们南京的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深厚，而掌故类的文献撰写呢，有很久远悠久的历史传统。像野城画旧呢，同样也是这样的一类文献。下面呢，我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野城画旧这本书里面讲的一些主要内容和比较有趣的地方。野城画旧这本书上下两卷加上7篇去野城画旧，拉拉杂杂大概有110篇左右的这个文章呢，在我看来啊，它主要讲述的是四大部分的内容。第一个部分就是占的篇幅最大的，主要讲的是人物。人物向下呢，又可以分为很多类。第二大部分呢，主要讲的是当时的一些旧迹。第三类主要讲的是一些风物。第四类主要讲的是一些事件。
确实，野城画旧呢，就是通过人物、旧迹、风物、故事这四个方面呢，来给大家描绘出了一幅精灵的旧模样。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到这本书的另外半部分《东山所坠》的内容。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
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今天的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东山所坠。东山啊，它指的就是现在我们南京的江宁土山。 这本书是由六篇主题不一的文章组成的，之所以汇成一册，是因为这六篇文章所记载的都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乡邦专题资料。卢潜把这六篇文章作为南京方志的一个补缀，所以合在一起取名东山所缀。那对于这本书呢，南京出版社金陵全书编辑部的副主任杨传兵为他做了线上导读。
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南京出版社的编辑，金陵全书编辑部的杨传兵。我今天和大家一起来阅读东山所缀。卢潜大家都知道是民国前后戏曲史研究专家，是一位散曲作家、剧作家，他是词曲大师吴梅的高徒，是以戏曲名家的。另外1946年呢，他被聘为南京市通志馆的第一任馆长，1948年南京市文献委员会成立，他又被聘为主任，是一位留心乡邦文献的学者。东山所缀是卢潜1948年编写的，当时他担任江宁县文献委员会的主任。这本书由六篇文章组成，分别是东山被胜、民国以来江宁长官表、苏林别话、织造余文、压史和俗语三家。可以看出来这六篇文章主题多样。那么为什么会放在一起呢？是因为这六篇文章记载的都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乡邦专题资料，卢潜把这六篇文章作为南京方志的补缀，所以合在一起把这本书取名东山所缀。压史这篇文章记载了桂花鸭、盐水鸭、板鸭、酱鸭的一些制作方法，还提到了一鸭多吃，这些都是比较有意思的。
既然大家都戏称南京是鸭都，说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离开南京，那么关于南京人吃鸭的历史和文化当然是值得好好记录的。卢潜在《鸭史》一文当中就把南京人怎么买鸭子、怎么做鸭子、怎么吃鸭子写了个明明白白。南京著名文化学者薛斌老师在云课堂的品读会上就详细和大家分享了这一篇。
讲到鸭子呢，因为他讲的是鸭史，然后在这个里面，在《隐城花轿》里面也有好几篇 是讲到鸭子的。那么在鸭史里面也讲到，比如说它里面有它一个，它就是讲到鸭子的产地，鸭子是哪里的，鸭子好。实际上它讲到这里，比如说北面的活县，南面的当涂，就是基本上是安徽的鸭子。安徽的鸭子沿着长江下来，就是我们这过去放鸭子，鸭子它不是要用一个运输工具，也不要车装也不要船装，它就顺着腿就把它赶下来，一路赶下来一路倒吃，对吧？说这个些地方就是安徽这里这鸭子呢特别好，然后呢说江宁当然也有鸭子的。赶到南京以后呢，在哪里呢？在水西门那里集合。水西门专门有鸭行，鸭行就来收鸭子。那么一群鸭子赶过来以后，然后呢，就是说鸭行和这个养鸭的主人，然后大家共同来议价，就是这批鸭子，我们去看一看它的肥瘦情况呀、健康情况呀，就是那么这批鸭子能这个卖多少钱？大家议价议好价以后呢，然后就是养鸭子的人就离开了，然后这个鸭行再把这个鸭子拿出去，再批给这个做盐水鸭的人、做板鸭的人，对吧？那么第二个呢，讲到季节，这讲得很细的，这里很多，对吧？我们可能我就简单讲，大家有兴趣慢慢在这里看。鸭子季节，他说六月份的鸭子就不行，六月份鸭子比较嫩。我们这春天那个小鸭子孵出来，长到六月份的时候，那么这个鸭子肯定还没有长得很饱满，所以说八月份这个鸭子就是桂花，这个叫阴历啊，阴历八月份就是桂花开的时候，中秋的时候，这个八月份的时候这个鸭子是最好，就是南京人讲桂花鸭，桂花鸭说那个鸭肉，陈作霖那个讲的是桂花鸭，那个鸭肉里面有桂花香，但实际上它就是那个桂花的时节出来的，那个时候鸭子特别好。那么到了九十十一月份的鸭子呢，它是因为有稻子吃， 因为江南种稻，鸭子有稻子吃，所以鸭子也比较好。但是到了腊月以后的鸭子就不太好。那么然后讲做鸭子怎么做，比如盐水鸭，盐水鸭呢，它是把这个鸭子做好鸭胚，对吧？然后呢，就是用盐码，盐码了以后呢，要浸在那个牢炉里，浸一段时间，然后呢，拿出来用水煮，煮的时候呢，可以放一点茴香啊、八角呀、啊，放点香料，对呀。那么，烤鸭，对吧？那个上面呢，应该是做的办法是一样，做的办法是一样的，就是上面它是用这个酱油，还有酱鸭，酱鸭上面做什么呢？它是用点糖稀涂在上面，那个鸭皮很红，还带点甜，对呀。那么还有板鸭，板鸭呢，它就是说在那个卤里面浸的时间就比较长，它是鸭胚在卤里面要浸到大概6-7天、7-8天，浸的时间比较长，让它应该是卤吃透了，腌透了，然后把它挂起来，这个吊起来以后把它风干。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说大家就来看这个板鸭，板鸭的销售实际上就是基本上到冬天的时候，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就不管是坐车还是坐船出去的人离开南京，手上都会提着板鸭。那么就讲到有名的鸭子店，有名的鸭子店呢，他这个盐城花就里也讲到有名鸭子店，他当时讲的有哪些呢？有蒲恒兴、韩复兴、刘长兴、马强兴。大家看到这些鸭子店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最后一个字都是兴，就是要兴旺，对呀、啊。那我现在留下来的还有一个韩复兴，其他的呢？马强兴呢？当然还在，但是马将军主要已经不是做这个鸭子的生意，他是菜馆了。那么他讲到吃鸭子的趣闻，他说有一个老先生叫侯兴森，这个人很会吃鸭子。他说一个鸭子端上来，放在面前，他用筷子把它一卷，就把那个鸭皮全部剪掉了。然后呢，就把鸭脯吃掉了，然后把鸭腿也吃掉了，然后把鸭脖子也吃掉了，很快的一个鸭子就吃光了。人家问他说：“你一顿能吃几个鸭子？”他说：“没计算过，看样子是能，最起码要能吃掉几只鸭子，是这样的。”那么卢谦自己吃鸭子也是很能吃的，因为卢谦呢这个人很胖，这个为什么他后来40几岁就去世呢？就是因为人太胖，胖了然后血压高。然后肾脏呀什么的呀都受影响。这个梁实秋写过一篇文章，说他跟卢谦在哪里呢？在西安碰到以后呢，然后就一块吃饭，梁实秋请客，说我们要点多少菜是吧？然后卢谦说一只鸭子一条鱼就差不多了。那么他就点了一只鸭子和一条鱼，结果卢谦一个人就把这个鸭子和鱼都给吃掉了，就是它食量也很大。这是关于这个鸭子的故事。那么他就讲到这个鸭子，当时的鸭行，有一个什么习惯呢？鸭行发卷，他卖鸭子的时候啊，他不是那，他可以卖一批鸭卷，凭卷去领鸭子。就我要送人家一个盐水鸭的时候。就我不要去买一个鸭子提过去，我把这个券送给人家，那么人家什么时候，就像我们现在吃螃蟹一样，大家给大家送螃蟹的时候，很少人把螃蟹送过去，都是送一个螃蟹券。所以当时这个南京的鸭子应该受欢迎吧，大家鸭子可以成为一种常规的礼品，所以这行呢也就是，他说这个呢基本上在这个30年代就是抗战之前都还是比较兴盛的，但是到了这个抗战的时候呢，应该说南京沦陷以后，基本上这个风俗就没有了。因为怎么呢？因为发捐它就是有一个先决条件，要生活安定，要有安全保障，对吧？你比方你今年把捐发了，明天关门了，这个东西你就成为零了。但是在这个动乱时间呢，大家推都不敢干这个事情了， 所以这个分歧然后就没。那么还讲到什么呢？就是说除了压制卖盐水鸭以外呢，压制的所有的附件压蝎，对吧？压制压丝尖、压性、压杠、翅膀、脚爪，这个都是在南京啊，都是专门做出来卖的。然后呢，还有这个蒸干，对吧？还有鸭毛、鸭绒，这个鸭子可以浑身是宝，鸭子几乎没有什么浪费掉的东西，就是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可以来卖。那么南京现在还是这样的，鸭血是专卖的，对吧？鸭丝尖、心肝，对吧？翅膀、这个脚爪也是专卖的，然后这个蒸干也是。那么他还讲到什么呢？讲到当年那个时候，就30年代的时候，南京经营鸭行的人，经营鸭子的人有多少人呢？他说差不多有10000人。所以当年南京这个大概有100万人，这个城市人口，看单之前，他们就有10000人是专门做这个鸭子生意的。我们今天的话，可能10000人更不止。今天我们南京好像每条街都会有一个鸭子店，有几个鸭子店，对吧？有并排开的，一连串的鸭子店。所以这个应该说，南京这个鸭子的行业，他说当时，他说，罗建说那个时候30年代的时候，南京人一天要吃掉这个5000只鸭子。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深深的小巷，院子里有一棵大树，树下可以乘凉。我时常望着大树发呆，什么时候可以长大？长大以后就可以背起行囊去远方。就可以背起行囊去远方。古城的岁月行如流水，载着小船慢慢摇，芦苇荡的孩子们随着鱼儿在奔跑。爷爷讲的传奇故事伴着我慢慢长大，离家的孩子哼起了忧伤的曲调。离家的孩子哼起了忧伤的曲调。我听见古城的风送来一首悠长的童谣，吹着风筝在高高的天上飘。我看见古城的人牵手走过弯弯的小桥，千年的石板上留下他的笑。 水载着小船慢慢摇，我伟大的孩子们随着鱼儿在奔跑，爷爷讲的传奇故事伴着我慢慢长大，离家的孩子哼起了忧伤的曲调，我听见古城的风送来一首悠长的童谣，吹着风筝在高高的天上飘，我看见古城的人牵手走过弯弯的小桥，千年的石板上留下他的笑，抚摸着古老城墙每一处熟悉的石雕，找不到童年躲藏的街角，一壶清爽难忘掉家乡醇香的味道，一句相思荡漾在我心里绕，一句相思荡漾在我心里绕。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处不寻到，就在这里。
那么这个引颈之道这个方面呢，因为引颈在我们南京呢是传统非常久的，应该说从元代开始，然后到明代成熟，然后到清代极盛。那么在抗战之前，引颈呢就是说在南京仍然很兴旺。他说在这个抗战前的时候，南京引颈吧，他说还有10000多台的织机。南京引颈最多的时候，这个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最兴旺的时候，那我们看到有史料说最兴旺的时候大概有50000台织机，那么这个时候还有10000多台织机。那么从事的人大概有多少人呢？他说有20000-30000人，20000-30000人从事的引颈行业。那么他就讲到，比如说丝从哪里来，对吧？丝他就讲到浙江海宁那边的下市镇，长安镇，这个长安不是西安啊，就是海宁下面有两个镇，这两个镇出的丝特别的好。引颈的净丝，净丝和伪丝，这个混的织的丝，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么净丝呢，它就是下市和长安这个净丝就是特别的好，一定要用这个地方的丝。那么伪丝呢，用的是杭州附近的这个丝做伪丝。那么绛白也有丝，绛白的丝呢比较便宜，但是绛白丝的质量就不行，所以这个里面都有很多的讲究。然后说过去的引颈呢，他说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颜色。那么到了后来民国以后呢，他说基本上就黑颜色多，就是黑颜色比较多。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以前呢他是给大家做龙袍，对吧？皇宫里做龙袍，然后他是各种五颜六色的都很漂亮。但是后来到了这个民国年间呢，没有皇帝了，皇宫这一边这个引颈消费这个渠道没有了。他说出口到日本的叫洞带，他就日本人是做火服时候，他有一些火服的服饰，比如说带子呀、腰带呀什么这些东西，他是用引颈做的，所以也是非常华丽的。但是在内地呢，就成为什么呢？引颈后来就 就是因为引进它的市场就缩小了以后，它就怎么一个是做那个挂皮猫，第二个做鞋子。那么挂皮猫和鞋子呢，那么就很多颜色就不能用了，就只黑颜色用的特别多。他就讲到这样的情况，那么他讲到当时这个比如引进的织机怎么做，机器是一定要怎么样选，怎么样的木料，怎么样做这个织机，对吧？然后引进的机工有怎么样的要求，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力，然后染料上面也有讲究，就正宗的染料要怎么配，然后特工染料的染料是怎么做的，他是做这个讲的是非常的多。那么这里面也讲到引进的品种，还有价格，还有这个销售的方式，这个也是讲的非常的详细，我这里就不具体讲了，就是大家有兴趣我们就需要了解这方面的人，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这样的非常细致的技术。
南京呢不是我的出生地，我和这个城市里众多的年轻人一样，是读大学才来到南京生活的。但是在这里定居多年之后，这个温暖包容的地方就真的是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和所有的南京人一样，有事没事就会去沾个鸭子，也就是买点鸭子吃吃，不管盐水鸭、烤鸭还是酱鸭、板鸭，都是我的心头好。我也和所有的南京人一样，提起云锦，说起雕版印刷，都会觉得亲切和骄傲。这本《野城画旧东山所坠》让我对旧日金陵的风俗人情、历史掌故、文化典籍、文人轶事都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让我更深刻地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里既有文化底蕴又充满人间烟火的生活，就像是卢前诗里写的那般美好。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夏不到园里，怎知春夏日是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见。